中国新一轮疫情未了，两名打过疫苗的医护人员感染，进一步引发人们对中国疫苗有效性的疑问。另外，美国又一款新冠疫苗异军突起，对全球防疫意味着什么？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广东省的新一轮疫情引起全球的关注，目前感染人数超过160多人。那中国之前也有疫情零星爆发，新一轮疫情有什么不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两名打过疫苗的医护人员受到感染，让人们对中国疫苗的有效性，特别是针对变异毒株的有效性，提出了哪些新的疑问？20多天来，官方表示仍然没有找到这次疫情的源头，中国大数据疫情追踪环节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邀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教授来分析和探讨。金教授你好。
大家好。
谢谢您。那中国之前也有这个疫情零星爆发，但是呢基本上得到了比较快的控制，那这一波的疫情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这一波的疫情，应该说我们它也是比较乐观，它可以受到很快受到控制的。但是呢，它这一波的疫情，他们非常紧张，是因为首先，它是一个 Delta 变种，就是说是，最早在印度发现的这样一个毒株，所以呢，目前认为，世卫组织已经把它那个列为这个 VOC。就是说呢，是值得关注的这个毒株，而且呢，在英国它也是逐渐那个占了优势啊，而且英国的这那个解封都为此呢延长，而且呢，有这些学者认为它的那个传播力是比这个原来的英国毒株的阿尔法毒株更加要强一些，那所以呢，就是就如临大敌。而且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一次呢是从一位荔湾阿婆，就是在广州荔湾区的阿婆，75岁的阿婆身上发现的。发现了以后，但是呢他们费了很大的九牛二虎之力呢，并没有查出来这个阿婆的这个源头在哪，到底他是从哪感染上这个最早是发现在印度的这么一个 Delta 毒株。所以呢就是说随后以后呢他也有一些跌宕起伏忽然他又在这个南沙发现了一个6人家庭全部都受到感染了等等，所以呢就是比较紧张，曾经在一段时间都很紧张，而且做了很多的核酸检测据说有3000多万份的核酸。
那金教授，这一次这个中国我们知道都是采取大数据这个疫情追踪居民们都有这个手机上都有健康码，那这一次的这个源头为什么那么难找？在这个追踪方面有哪些需要修改提高的吗？
这有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现在主要还是依赖这个他们认为的金标准，就是核酸检测来做这种流行病学调查那加上您刚才说的这些，像这个大数据啊，还有这个健康码等等，但是呢，就是说它其他的一些手段，包括它用作快筛的这个抗原检测试剂，还有呢，就是说用于这个流行病学调查的这个抗体的这个试剂呢，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所以呢，就是说这位荔湾阿婆呢，相信她被发现了以后。它已经有一个小规模的爆发至少是有这个十多人或者是几十人早就已经受了感染，而且呢也可能已经传了好几代所以这一点值得比较可怕和需要敲警钟的是这么一件事，就是说他是等到这位荔湾阿婆已经发病了，到医院里面就诊看病比较重，这样才发现了这么一个疫情。在此之前呢，他们的雷达系统呢并没有非常灵敏的在这个更早的阶段能够把它找出来。至于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防疫旅馆还是说边境还是说一些什么那个叫走私或者是这个什么情况呢，他现在其实也是完全没有头绪，这也是一个就是说他 这次现在呢，就是还没有待解开的谜团之一。
嗯，那中国官方的这个羊城晚报报道说，五月中旬广州市的这个目标人群的接种率就已经超过了60%。那这一次这个病毒扩散，引起人们对中国疫苗的有效性，特别是针对变异毒株的有效性，又提出了新的疑问。那根据苏格兰公共卫生部门收集并在《柳叶刀》上发表的数据显示呢，在注射了第二剂新冠疫苗至少2周以后，辉瑞疫苗对抗感染保护率从对抗 Alpha 的变体的保护率92%降到了对 Delta 变体的79%。阿斯利康疫苗的保护率呢，也分别从73%降到了60%。那中国目前这个国药和新冠疫苗有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呢？
国药和那个科兴的疫苗呢，他们呢就是早一些时候，他曾经对这个阿尔法毒变种做了一些试验，然后他们呢声称对这个阿尔法变种还是基本上是有效的，但是呢这个实验呢它的就是不够严谨，它就也是通过这个主要是靠一个这个主观判断的一个肉眼判断的这么一个叫我们叫它这个微综合试验来做的，它发表在中国的那个自己的这些杂志上，所以我们对这个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啊。如果我们合理的推测的话呢，如果说一个像科兴疫苗它如果它防感染的那个有效率在50%的话呢，它在对于这个 Delta 变种估计是要下降一些的，如果它下降一些，那就有可能掉到那个不合格的这一部分了，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而且呢这一次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说最近他们有2位这个医护人员是在这个 ICU 工作的这个医护人员呢，他受到感染了，而且他们全部是已经打完了2针这个国产疫苗，然后现在还受到感染了。那这说明呢，首先有可能就是有一些，所以医护人员呢他们的那个警惕性放低了啊，以为打了疫苗万事大吉，结果呢还是受到感染啊。那这个已经有好几例，除了这2个其他也有一些，因为有一些呢是打了1针。那我们知道呢，如果他那个科兴国药如果打了1针呢，他就基本上跟没打是差不了多少的，所以呢这是确实正如您刚才所说呢，是对这个中国疫苗的那个有效性是打一个问号的。所以呢就是说即使打了疫苗的这些个朋友也是仍然要注意这个防护，特别是在这个有流行的这个情况底下，仍然要采取所有的这些社交距离措施。
对，那最近这个官方数据，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接种的剂次已经达到了9亿剂次，那这就意味着将有一半的人口至少接种了1剂疫苗。那这个面对新冠病毒的变异，还有中国本身以前感染的人数就比较少，那要达到这个群体免疫，这个接种率是不是要进一步提高，而不是像以前说的60%、70%的接种率就可以实现？
甚至有一些同行，有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是所有人都接种这个科兴国药的话，即使全民免疫，就是全民都打了这个科兴疫苗，都打完了2针，可能都达不到足够的这个群体免疫。这个观点是值得注意的，而且我认为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呢，就是说，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打了科兴，打了国药，它还是会给你一些免疫力，对于个人的层面，对于社区的层面呢，还是有好处多于坏处，就是它好处呢，在于呢，它可能多少提高一些，提供一些免疫力，从社区的方面来说呢，它对疫情可能会减缓。可能会减少这个重症，减少死亡，但是它也有一个弊处，弊处就是说呢，你不能够一下把这个病毒抑制住的话呢，它就有可能促进这个病毒它的变异跟出现这个疫苗逃逸住，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所以呢，我一再也呼吁我们中国的同行，特别是这个疫苗制造的这些厂商呢，他们应该呢退而求其次啊。就是要退而结网，不能去羡慕人家的疫苗有这比自己好这么多， 应该呢好好想办法把它在现在的疫苗去改进啊，然后呢让它这个保护率啊提高，这样子呢才能够造福我们中国人民，也可以造福呢其他使用这些科兴国药疫苗的这些个国家的人民。因为呢如果不然的话，它有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变种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那个保护期限的问题。哎，这个保护的期限呢，科兴国药呢有可能是比较短的啊，现在人家辉瑞跟这个莫德纳呢啊，基本上它可能保护的期限都啊，估计都在数以年计，可能有两年三年都一点不奇怪啊。有一些更乐观的学者认为他们可能会提供终身的免疫。哎，但是中国这个科兴疫苗呢就是这个抗体下降的非常厉害，所以呢它呢就是有可能在六个月九个月之间就会有显著的下降。所以呢到底是采用多打一针，还是呢改进这个剂型以后呢啊增加这个剂量，还是用更好的佐剂，这些都有待于我们中国的这些个疫苗的设计的跟那个制造的厂商呢他们去改进啊，制造和发展出呢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的疫苗啊，更好的疫苗来服务于这个中国跟这个其他用这些疫苗的这些个啊人啊公民。
嗯，那新华社在报报道，广州省纪委监委和广州市的纪委监委要成立防疫疫情防控问责联合调查组，对这个失责的这个官员啊，或者要就是渎职的官员要进行问责，用这种行政的责任手段来防疫，您觉得这样会达到目的吗？
我不是很赞成这样的做法，这样子呢就是搞成，因为呢他能够发现有疫情，这其实是功劳啊。如果说这个他发现了疫情，然后最后把它控制住了，这不是功劳，你把它看成是一个错误。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对这个官员，对于这个防疫的这个人员呢，造成一个压力。所以呢，他们就是有了一个动机去做瞒报。如果呢，起到这么一个反效果的话呢，就是说是非常可悲的。
那这个广州他采取这样的广东省广州市采取这样的问责制行政手段，是不是意味着他发现了有什么行政漏洞吗？管理漏洞？
那他有可能是有些漏洞，但是有些漏洞最主要是把这个漏洞补上去，而且你现在应该是把这个东西查清楚了，你现在的手段应该穷尽所有的手段去查一下你这个荔湾阿婆怎么会感染上的啊，你不能现在又赖了一些是什么进口的物品啦，或者什么都是现在没有影的，你要有 evidence， 你要把 evidence 拿出来。其实如果他做的真正做到精细的话是能够做到的，就是他把这个阿婆跟他的密切接触者都查他们的抗体，那有总会有你这个验过留痕，他如果是受到感染传给了这个阿婆的这个人，他总是会留下痕迹的，这痕迹就是抗体嘛。
那最后一个问题，香港和这个广东深圳只有一线之隔，那香港目前是否应该采取更加严格的防控措施防止这个病毒输入？
我们有根据这个北京的那个卫健委他们提供的这个信息基本上同步采取了这个堵截的这个手段，所以呢我们香港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发现任何一例的这个传入，哎，而我们香港这个呢也就是传到这个深圳啊或者广州的情况呢也是极少的。
非常感谢金教授，非常感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教授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美国又一款新冠疫苗异军突起，对全球防疫意味着什么？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诺瓦瓦克斯这个星期宣布，这家公司研发的新冠候选疫苗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计划在第三季度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申请紧急使用权。 诺瓦瓦克斯疫苗采用的技术有别于美国现有的三种疫苗，被称作是异军突起。那这款疫苗跟辉瑞、莫德纳和强生疫苗不同在哪里？抵抗病毒变体的有效性如何？对美国和全球防疫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今天我们邀请 RNA Immune 医药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沈栋博士来分析和介绍。沈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叶凡你好。
那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诺瓦瓦克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
Novavax 其实和我们非常有缘分，他公司就在我们公司的隔壁邻居。那他是在马里兰的一家专门做疫苗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那大家也知道是一个全球的疫苗的中心。那除了 Novavax 之外，还有阿斯利康啊，还有大家所熟知的那个 FDA 啊、NIH 啊、Dr. Fauci 都在那里。当然还有 Hopkins 啊、马里兰大学啊。那最最关键，最最关键还有很多军工的，类似像美国的 BioDefense 的中心也在马里兰的那个 Frederick。那 Novavax 呢？它过去呢，就是用他们的技术平台，类似像重组蛋白这个技术平台呢，已经开发了一系列的疫苗，类似于像那个呼吸道的一些疫苗。那非常可惜，在过去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一款成功上市的一个疫苗，所以可以说，就我们业内啊，对 Novavax 可以说是叫做屡战屡败。那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公司啊，真的是濒临了一个最严重的危机，当时股价已经掉到了5.4，那个员工也被那个解散，那一个他们也重组，裁掉了将近1/3的全部的员工。新冠来了之后，他们利用他们非常独特的一个技术，类似像重组蛋白这个技术，还有非常独特的他们一个佐剂，他们佐剂叫做 Matrix M， 他们这个是以前$3,000,000购买过来，所以一下子他们就在新冠疫苗上面，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也非常成功的就研发出了一款新的有别于不同的其他平台的一款重组蛋白的一款新冠疫苗，所以大家对这个还是非常值得期待。那目前来看，这个数据还是非常亮丽。它这个数据的话，三期临床它这个数据的话，目前的总体保护率是90%，然后它对重症那个重危那个，它是保护率是将近100%，所以可以说基本上跟莫德纳和辉瑞那这个的疫苗啊，基本上是从保护率的角度来说是不相上下。
所以说坚持就是胜利，现在诺瓦克斯公司又东山再起了。那他的这款疫苗只有在美国和墨西哥做了3期的临床试验，而辉瑞、莫德纳和强生呢，在世界各国很多国家都做了这个临床试验。那这样的话，有人说诺瓦瓦克斯的疫苗可能存在一些局限性，您怎么看？
这我也是同意，就是你假如仔细看他们的那一些数据，特别是他们对于那个新冠病毒，他们也做了一些基因的测序，他们也做了一些分型，那你就会非常看到，就是说他们非常小的，就10%几这个比例，他们是一个变异株，特别是类似于像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上面所列出的4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叫做 variant of concern， 就是非常就是叫做 alpha、beta 那个。Gamma Delta， 那这几个呢，就是他们类似像印度毒株啊，那个 Delta， 他们只有一例，那其他的毒株也只有一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的的确确，目前来说，就在这个阶段就下一个结论说，那一个重组蛋白或者那外克斯疫苗对其他变异株完全有效，或者那我觉得还是为时过早。
那在另外一方面，它和其他的现有的3款疫苗来比，它的不良反应这方面的数据如何呢？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值得期待。那除了不良反应，还有它对一些冷链的要求啊，运输各方面的要求啊，那就是大家也众所周知啊，我们现在那个美国像现在的大部分人打的都是messenger RNA 核酸疫苗，就打了之后呢，普遍就是第一针啊还可以， 但第二针的话一般的话都有个发烧啊，或者是有那个注射部分的那肌肉的疼痛啊这个方面。所以 Novavax 这款疫苗呢，它是个重组蛋白疫苗，那它里面呢就不含有类似于像类似 PEG 这种过敏原。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就是这种不良反应，你也可以从他们三期临床你可以看，它大大降低了那一些不良的，那由 PEG 所引起的一些免疫性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可以说这款疫苗做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从一个安全性和一个有效性的平衡。当然我们目前还是不能过于草率的下这个结论。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安全性的一些报告还是基于非常有限的，类似于像临床三万多个试验者的。那毕竟那个核酸疫苗已经打了将近几亿了，那几亿剂上去，所以到时候到底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到底真实的不良反应是什么样，我们还是回到那一句话，拭目以待。但是重组蛋白有一个的的确确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个它的一个冷链运输，它是不需要冷链运输，就是它因为是蛋白非常稳定，所以呢它一般的话它就是一般的4度到8度的一般的就是冰箱那个存储就可以，那这个就避免了类似于像莫德纳负零下20度，像辉瑞负零下70度这么一个非常那一个对于冷链运输非常要求非常高的这个一些平台的疫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可以说这个对于这款疫苗的诞生啊，对于不单单是对于美国，对于整个世界其实还是非常有意义。那这个特别是现在你们报道，你们越来越看到，除了亚洲，那现在非洲现在反弹特别特别厉害。像非洲将近46个国家吧，现在目前大概有14个国家，他们正处在他们第三波的疫情当中，而且，世界卫生组织4个就是 variant of concern， 就是4个我刚前面提到的一些重大的变异，已经全部登陆到非洲。但是那个非洲呢，因为它的因为路途啊遥远啊运输啊各方面，所以他们是真的是非常需要类似像重组蛋白这种疫苗，对于冷链运输要求比较低的这么新冠疫苗。所以这个Novavax 我们老邻居，我们邻居的那一款新冠疫苗势必那一个在第三季度获得紧急使用的话，势必将改变那个整个世界那个抗击新冠疫情的这么一个格局。
那我们再回到它的副作用方面，从临床的这个实验现在数据显示，它的副作用是相对其他的疫苗是比较小的。那这样给这些对疫苗仍然持怀疑态度的人，是不是多了一个选择？
那当然，那这个因为这么一款那个 Novavax 这么一款新的重组蛋白的出现，就给了我们就是很多选择。因为那个关于核酸疫苗的话，那许多人因为对于 PEG 过敏啊，他们就不能打核酸疫苗。那不能打这个核酸疫苗的那一些过敏体质或其他一些，那这个现在他们就有了可以去打那个重组蛋白的疫苗的一个选择的机会。
那诺瓦瓦克斯宣布说可能会在9月份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出申请使用紧急授权。那目前美国已经有这个3款疫苗，而且这个供应也非常充足。那您觉得诺瓦瓦克斯在美国本土这个市场如何呢？
首先那个我们也要看到新冠疫情发生之后，那这个不断变异，所以呢新冠病毒有可能和我们是长期存在。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的确确是需要更多的类似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这个新冠的一个疫苗。那就像是我们每年都要打那一个 flu vaccine， 就是我们那个流感疫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可以说新冠疫苗在美国还是处于一个刚需。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是要放眼那个全世界，类似于像新冠这种疫情啊，这个我们以前一直说一句话，就真正要做到，我们要全世界要重新启动， 我们真的是要做到全世界的普遍的接种。但现在呢，那个新冠疫苗的一个接种呢，存在了一个严重的一个分配不均的一个情况。类似像美国啊这种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他们可以说他们已经采购了足够的疫苗，但是类似像非洲啊、那亚洲啊这种低收入国家，他们疫苗严重缺乏，严重不够。那前一阵子那一个印度的疫情，大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现在的那个非洲正处在疫情的那个第三波，那也就刚刚开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何把那个疫苗覆盖到全世界将近80亿人口，那个让每个人都打上了一个新冠疫苗来结束这个疫情，这就是非常非常关键。所以我个人觉得Novavax 这款疫苗不单单是在美国，我刚才说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不适合打合成疫苗或者不适合打强生的一个腺病毒的疫苗，现在的话那么他们就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选择，一个重组蛋白，一个不同平台的那个疫苗。除了之外，那我们这个疫苗因为它的特色，所以它不需要冷链啊，各边运输啊，这方面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到全世界最急需的地方，那这个参与那个抗疫。所以的话，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
那诺瓦瓦克斯公司说要在9月份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出申请紧急使用授权。目前美国已经有3款疫苗得到了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 FDA 会不会再给第4款疫苗紧急使用授权？如果诺瓦瓦克斯在美国得不到紧急使用授权，他还有其他的出路吗？
的确是，主持人，那个从目前来看，美国目前它已经是锁定了29亿剂的那个疫苗。那个的目前的话，你走到任何一个 CVS 啊，那个 Target 都可以马上那个就是可以打那疫苗。那 FDA 呢，它也明确说过，就从以后就是不再接受，不再考虑紧急授权。但是那这个是Novavax 是在他们的考量之内，那他这个所以说 Novavax 呢已经是我个人认为那 Novavax 呢还是会被 FDA 授予这一个紧急授权。那除了这个美国的 FDA 这么一条通路之外呢，那 Novavax 还有其他通路，让一些像欧盟啊，类似于像非洲啊国家，类似于像其他亚太国家。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条通路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他们也有紧急授权。因为我前面已经说过，那一个新冠疫苗现在还是供不应求，那我个人预计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也会授予 Novavax 这款重组蛋白疫苗紧急授权。这样的话一下子就可以在全世界更多的国家那一个用上 Novavax 的这款重组蛋白疫苗。
嗯，非常感谢沈栋博士。那非常感谢 RNA Immune 医药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沈栋博士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